人类可以预知未来吗？地球的明天会怎样？罪恶、战争以及各样的自然灾害与日俱增，是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变？古老的圣经文字能否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探索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去发现其中能够扭转人生的奥秘。
大家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参加这次惊人预言之旅的第四讲。从上周五开始，我们一同探索最奇妙的圣经预言。今晚将要涉及的是一段非常有趣的预言——龙和妇人。我读过一节经文译本，是这样开始的：龙就对妇人大发雷霆。一会儿，道格牧师会来帮我们深入的研究。我相信学过今晚的主题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别有洞天。这九日系列课程即将过半，但这次学习会为我们叩开永恒之门。仔细查考2000年的预言，这些预言为我们的行程展开了地图，通向并不久远的将来。当然，开始前还会有道格牧师答疑解惑的时间，还要先唱主题曲《赐我圣经》。屏幕上有歌词，请大家唱出来。看不清歌词也可以跟着唱，我们的领袖团特意排练了这首曲子，大家竟然记住了歌词，哈利路亚。
请起立，大家一起唱赐我圣经，准备好了吗？大家继续站立，请麦卡迪牧师为讲座献上代祷，让我们借着祷告预备好自己的心。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感谢您预备了这次最奇妙的圣经预言系列讲座，让我们汲取历史教训，看明未来。世界各地许多参加学习的观众不仅对了解预言感兴趣，也面临着各样的人生挑战。我们祈求，请您在接下来的学习中赐下对预言的清晰理解的能力，也在我们各自的困境中分别指引教导，赐我们希望。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感谢麦卡迪牧师和乔恩牧师，大家请坐。他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主讲人道格牧师，请上台，道格牧师。
晚上好，欢迎，很高兴见到大家，牧师。
今天上午你分享的那个故事太棒了，谢谢。看，又是一摞观众提问，我们查了一下，足有一英寸厚，光是交上来的问题。里根，你们团里的里根已经把绝大部分问题录入卡片，我尽量多问几个。昨晚咱们花了15分钟，看看今晚能回答多少。道格牧师，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种圣经译本？如何知道哪一版才是正确的？
问得很好。说到译本，您指的应该是英文译本。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各自母语的译本。英文译本有许多不同版本的原因，不客气的讲，恐怕有为了盈利的因素。雅各王版没有版权限制，出版商不能据为私有，于是有人就想，我们出个新版圣经，申请版权。 这样印刷出售时就可以收版税了。另外，语言本身也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雅各王时代的英文已是历史，因此有些章节的文字被现代化了。有时人们发现别的经文手抄本某些经节表达得更准确，也借鉴过来。大多数的译本不是圣经注释，是大多数翻译版本，99%都是一致的，或者95%吧。我有个软件可以同时打开不同版的圣经，查看某一章节，不同版本的经文常常是一致的，用词略有不同。
要研究圣经，参考一种以上的译本没什么。
是，我也用好几种版本。
安德鲁大学的一个学生问道格牧师，魔鬼所行的神迹，比如医病，与上帝所行的或经上记述的神迹之间有什么区别？魔鬼也能行神迹吗？有何不同呢？
首先，上帝行神迹的宗旨归根究底是为了拯救，他医好病会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目的是为了拯救。有时魔鬼也行奇事，目的是为了鼓动众人去做某件事，这是其一。其二，要以圣经检验一切的神迹，有人行了个神迹，摩西曾警告，若有先知讲了预言并且应验了，以此引诱人拜别的神，他就是假先知。无论他说了或行了怎样的神迹，只要人讲的与圣经相抵触，那就是假的。
好，请解释一下昨晚提过的，有人问两个女人一同推磨，两个人在田里等等。
在路加福音17章34节，许多人由此有了秘密被提的想法。经上说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什么意思？人们就猜应该是一群人会在瞬间消失，另一群人要留下来吧。首先，圣经的预表中女人常常象征教会，今晚会讲到这一点。表面上看，两个女人在磨粮食，食物象征着上帝的话，两人看起来在做同样的事，一真一假。启示录中有两个妇人，上帝的教会，基督的心腹和冒名顶替者，敌基督者的心腹，以后都会谈到。两个男人在地里工作，耶稣说播撒的种子是上帝的道，表面上他们也在同工，全世界有很多不同教派的传教是真真假假，但只有两种人，或真或假，得救的或失丧的。耶稣说不相合即为敌，只有两条路，人们却都想从中开拓出灰色地带。耶稣又说两个人在一个床上代表什么呢？对，指死亡。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有几种人睡在坟墓中呢？两种，得救的和失丧的，对吗？圣经中谈到义人的复活与恶人的复活，基督复临时义人会先复活，留在坟墓中的是没有睡在基督里的。耶稣用这种方式分别代表不同的两群人，当他复临时，一种人受惩罚，一种人得救赎。就说这么多吧。
祷告的时候只要可能，是否都该跪下来？
是的，如果可能或条件许可的话，我每天早晨敬拜时都会跪在床边。讲课前我刚在那间小屋跪着献上了个人的祷告，来到主面前只要可能就应当跪下。我开车的时候也祷告，要是住在加州，开车时一定要一路祷告。游泳时也可以祷告，彼得在水中下沉的时候他呼求主啊救我。站着也能祷告，所罗门站着为国民祝福，但是特别在正式敬拜中都应该有在主前跪下祷告的时间。上帝并不关心形式，有些教会像是形式主义，起立跪下再起再跪，多麻烦呢。这又不是健美操，祷告是为了让人在主面前谦卑己心，我们用身体表达谦卑，这才是跪下的意义。
答得好。有位姊妹问到两种葬礼的方式，在她的家乡，一种是传统的土葬，另一种是火葬。她的问题其实是可以火葬吗？就是说，
这个、
圣经上允许火葬吗？
常常有人问这个，有个广播每周六晚上现场圣经问答，这个问题每个月都会有人问。圣经中大多数情况下，人死后是土葬的，就是传统的墓葬。但是土地资源越来越匮乏，由于城市扩张，步步升级，还有更多的高尔夫球场，这样可用为墓葬的土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因此更多的人逐渐选用火葬。但他们想知道复活时会怎么样，火葬是否违背真理，圣经允许吗？圣经中并没有命令不可以火葬。举一两个例子，约拿丹是被基列雅比人火葬的。中古黑暗时期有许多殉道者被活活烧死，显然他们也会复活。主再来时会给他们新的身体，那时他不会说，我的确希望让你们复原，但骨灰到处都是，凑不全了，很遗憾。其实人死就是灰烬，从土里来回到土里去。圣经中通常是用土葬，但我不认为人会因被火化了而被天国拒之门外，这是我的答案。
十个人问了同一个问题，启示录中说到144,000人，会不会也有一群假的呢？
会不会有一群假的？我们还有十个类似的问题，会问到关于144,000人的种种细节。其实末时代的144,000人就如同耶稣时代的使徒一样，第一次他选了12门徒，圣灵感动他们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第二次他来时，会让12乘以12,000的人充满圣灵，并要去让世界预备好。这144,000人就是主在末时代呼召的使徒。会有假冒的吗？每一真理都有相应的假道，所以一定也会有假使徒。提个建议好吗？奇妙真相网站有我写的一本书，关于144,000人可以免费阅读，也可以在线订购。谁是144,000人？点击免费书库就看到了。
好，
这是速答。
这个问题来自一位海外观众，我来自博茨瓦纳，目前在神召会聚会。我决定不再在周日去教会，我肯定上帝设的休息日是在安息日星期六，这一天也是敬拜的日子吗？
问得好，关于安息日的真理常常有人提问，大家都在思考这件事。在各教派中有个大的觉醒，大家想守哪一天重要吗？第四条诫命还有效吗？关于这一点现在没法深讲，只提一下，在利未记23章经上说，安息日也是一个神圣集会的日子，它不仅是安息的日子，也是集会聚集的日子，是个集体共同敬拜的日子。
好，我是天主教徒，但心里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很想受圣灵的洗，如何才能受圣灵的洗？家人还不知道我转变了信仰。
圣灵的洗礼是这样开始的，彼得说要悔改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受洗的时候会有圣灵配降，基督受洗从水中上来，圣灵就降下来了，上帝通过圣灵赐给人力量去过新的人生。不过受洗之后，圣灵仍然会一波又一波的配降，就像五旬节使徒们经历的，但人没法与上帝预约。我的建议是，你把自我倒空了多少，基督就会充满你多少，所以要向主求，主啊，减少我自己，让你增加吧，上帝才能充满你。
太好了，有没有经文说过信徒也可能失去已经得到的救赎？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学家们一直争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有得救保证书吗？与主同行的基督徒一定要有得平安和得保障的信心，但却不可以洋洋自满。保罗留下许多经文表明二者要平衡，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有得救的保障，但他又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没有自称可以高枕无忧，所以他既拥有得救的保障，又没有自满自足。得救并非一劳永逸，耶稣永远不会丢弃你，但你有选择离开他的自由，他不会强迫你爱他。如果你选择离开他， 就像他在世时有些人那样，他会很伤心，他不会丢弃你，但你可以放弃他。人仍可以选择，但只要你愿意与他同行，他绝不会放弃你。
阿门。好，其他问题我们明晚继续解答。
牧师，也谢谢你转达观众的提问。今晚的主题是关于龙和妇人，我想还是以一个奇妙真相的故事开头。肯定有人听说过克利奥帕特拉，这可是个很有趣的人物。有没有人研究过他的生平？虽然只有39年，他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人，但并不像许多画像和电影中描述的那么惊艳。印在硬币上的头像显出她的头部大得有点男性化，鹰钩鼻。据说她有极悦耳的声音，她是个精明的政客，能讲9种语言，是托洛密王朝第一位会讲埃及当地方言的统治者。他是埃及的最后一位法老，而成为法老的前提之一就是他在17岁时嫁给了11岁的弟弟，他们的文化传统就是那样。后来弟弟试图篡位，他逃亡又回来，杀了弟弟，并和另外一个11岁的弟弟结了婚。再后来他与尤利乌斯凯撒通奸，并生了孩子，又与马克安东尼通奸，也生了他的孩子。最后乌大维开始入侵征战，马克安东尼自杀了，帕特拉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据说他让仆人拿了一篮无花果，他不想吃毒药，而是选择让篮中的毒蛇把自己给咬死。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妇人与毒蛇之间的故事和传说，有时候说是妇人和龙。英国也有这样的民间传说，英勇的骑士身着亮闪闪的铠甲拯救少女脱离什么火龙的魔爪，是吧？这也是圣经创世纪的开始。经上先讲了关于耶稣的预言，就是女人和蛇这段。现在请翻到最后一章，是翻到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第12章第1节，请看屏幕，我会读到第6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七头上带着7个冠冕。别忘了，这个有10脚的龙在启示录13章中也出现了，第17章中又出现了，就是那个兽，也就是这条龙，后来被称为敌基督者。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拖着星辰，也就是堕落的天使。龙就站在那儿，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很残忍吧？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第6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这就是前6节的内容。如果可能，今晚最好读完这一章，但要逐步分解，这里有许多象征符号必须要先弄清楚。圣经中的预表，预言中的象征符号，羔羊代表什么？举个例子，不能凭空猜想。启示录中有羔羊，施洗约翰曾指着耶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就是耶稣。龙代表谁？我们需要去猜吗？就是那古蛇，稍后会谈到。启示录中有许多象征符号，给大家提个建议，有个网站叫做预言密码， 大家最好记下来，预言密码，但目前只有英文，也可以直接在奇妙真相的中文网站查询。那儿有圣经中的象征符号及其含义的列表，会对学习很有帮助，还有相应的圣经章节举例说明，甚至还有经文中的数字及其属灵含义的解释，今晚我们也会谈到一些。上帝为什么用许多象征符号来启示预言呢？原因之一是发出某些预言的时期，如但以理、以西结还有约翰时期，先知们是在外国强权的统治下发出预言。为了保留并传播信息，用象征符号记下这些预言，有智慧的人可以明白，其他人却看不懂。这可能是个原因，还有人们喜欢形象思维。所以当上帝描绘出这些关乎真理的生动画面，图像会印入人心，就是孩子们也可以明白。好，看看第一个预表，有一个妇人。妇人在圣经中代表什么？我们要以经解经，是的，代表教会。耶利米书六章二节，我所爱的西安女子，西安山的女子代表教会，秀美娇嫩的妇人。还有以赛亚书51章16节，又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读一下约翰的第二封或第三封信，他为某教会向另外一个教会转达问候说，蒙拣选之姐妹问你安。整本圣经多处把教会描述为妇人，旧约新约都是如此。有人认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的妇人，很多人说是玛利亚，毫不费力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到处都是这种玛利亚的画像。看她的头上有12颗星，身后阳光照耀，她站在这儿少了一块，还是能看出她站在月亮上。玛利亚的确非常圣洁敬虔，但她并非启示录12章中的妇人。我不想与任何人为敌，但我必须忠于圣经。圣经从没有教导人去敬拜玛利亚，而是要敬拜耶稣。以前在天主教学校发现根本没这类经文时，我很震惊。谁要能找到让人拜玛利亚的章节，我会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但圣经说只能敬拜上帝，十诫中有一条，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这个妇人并不是玛利亚。还有本章后面提到妇人逃离罗马的迫害，这些事情玛利亚并没有经历过。当然的确是玛利亚生了耶稣，然而从更广的意义上讲，是教会把基督展示给世人。第二个问题，太阳、月亮和星星代表什么？三者有个共同之处，都是光源，是上帝所造的发光体。耶稣对教会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五章，对吗？所以那是上帝造的光。启示录十七章也有个珠光闪耀的妇人，但都是人造的，站在月亮上。还是先讲太阳吧，我太超前了。问题是太阳代表什么？太阳预表的是基督的光，耶稣被称为公义的日头。马拉基书四章，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基督与福音在实际生活中正是如此。经上说，光照亮了黑暗中的人，基督就是那光。月亮反射太阳的光，旧约就是月亮，新约是福音，是太阳。旧约的预言预示着公义的日头将要升起，妇人脚踏月亮。我不太明白，有些教会在座位后面放着圣经，但只有新约，但新约的基础乃是教会立在旧约之上。如果把月亮抛开，就是把旧约从教会中取走了，新约会很难理解。新旧约都要有。阿们，
阿们。
非常感谢。还有在他头上的冠冕也是光，头上的十二颗星在圣经中预表领导的权威，可以代表十二位先祖，旧约中十二位士师，新约中的十二使徒，总之是教会领袖。所以这幅肖像，这个妇人是上帝教会的辉煌画卷。许多画家并没有画她怀孕的情形， 第一幅画面他临盆在即，马上要生产了。接下来呢，第三题，他生下的男婴是谁？你觉得是谁？是耶稣。经文接着写道，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还是以经解经吧，启示录2:27说，他耶稣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我以前提过，讲但以理9时，旧约教会以色列他们的宗旨是要把基督介绍或带给世人，也的确如此。特别是使徒行传2，圣灵配降在来自各地的犹太人身上，他们就把福音遍传世界。还有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妇人所生的就是耶稣。启示录12:5，经上记着说，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指的是耶稣升天。请注意，这些圣经预言并非在同一天发生。预言常常描绘一幅纵跨历史的完整轴卷，启示录12就是这最奇妙的预言之一。它向人展示从旧约时代开始直到世界末了的全景，它描述了基督的心腹，也就是教会的完整的发展史。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教会怎能既是基督的心腹，又是生他之母？听过这首歌吗？美丽小城伯利恒，歌中唱救主在我们里面出生。我们是以色列民，就是旧约中的教会。大卫的后裔生了耶稣，就是他的母亲，对吗？但不仅是母亲，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所罗门的雅歌中他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教会与耶稣之间几乎包含了每一种亲情关系，既是母子也是配偶。继续，第四题，龙是谁？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猜，就在这章第12中间，经上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还有第9，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一条龙如何被逐出天国呢？上帝在天上设了一个造龙加工厂吗？如果上帝就是爱，他为什么要造龙？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这得多花点时间，请耐心。上帝是爱吗？人总想知道龙被逐出天庭，他是怎么到天上去的？上帝造了魔鬼吗？魔鬼从哪儿来？上帝既然比魔鬼更有能力，为什么不直接把撒旦杀掉以绝后患呢？反而要容忍他？为什么要造魔鬼来折磨我们？若一切美善都从天而来，是不是上帝造天使时忽略了一个坏零件，结果造出了魔鬼？上帝犯了个错误吗？人们常问这些，你想过没有？得仔细想清楚，否则很容易犯糊涂。首先，上帝是完全的，在起初他造的万物尽都完美。上帝所造天使中地位最高的一位名叫路西弗，翻开圣经，也许屏幕上有以赛亚书14关于路西弗从何而来的清楚的提示。从12开始，刚才刚读过启示录12谈到魔鬼被从天上驱逐出去了。以赛亚书14:12，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在伊甸园里，魔鬼对夏娃说什么？你们便如上帝。他向夏娃表明了自己的野心，魔鬼想做上帝。上帝所造的这个身居高位的圣洁天使有了自私之心，反叛的精神开始酝酿。上帝造的他本是完美的，上帝所造的智慧生灵本都完全，但也都有自由。要爱，就必须要有自由选择权。上帝不会强迫你去爱他，否则就不是爱了。是这样吧？今晚没来得及准备，我常常会在讲课时举个例子，拿部录音机播放录音，比如我爱你刀哥，我爱你刀哥，我爱你刀哥，你真棒，个子高，健康帅气，希望我能像你那样刀哥。其实有人送给我妻子一个玩具娃娃，名叫完美老公，是个搞笑的礼物，只要按下电钮，他就会说每个妻子都爱听的话。哦，你今天真漂亮，我好爱你，这饭真好吃，还有屋子真干净啊。他会继续这样说个不停，都是好听的话。但再怎么好玩，他都不会被放到枕头旁边，因为那根本不是爱，只是预先录好的。上帝创造生命不是为了让他们说我爱你，上帝我爱你，那不是爱。谈到预定论，谈到人是否会失去救赎时，我说耶稣永远不会放弃你。但如果主强迫人得救，比如你开始时选择了救恩，可后来改变了主意，却仍被迫得救，那不是自由，也不是爱。有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就是剥夺了你的自由选择权。上帝的爱和自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火湖之中。我是在引用路易斯的话，他如此的爱我们，并不强迫我们去爱他。这是智慧，是他赐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路西弗一意孤行，自由地选择了爱自己，反叛的萌芽在天堂隐藏了不知多久，终于演变成公开的战争。启示录十二章，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最后龙和他的天使，三分之一的星辰被逐出天庭。能想象吗？如果有亿万天使，其中的三分之一同路西弗一起被逐到了地上，想想这数字都得神经紧张。幸好善恶天使的比例是2:1，而且恶天使的能力也弱于好天使，行恶并不能使他们更强大，相反总会使他们衰败，最有腐蚀作用。就这样，魔鬼反叛了。另一节经文也可以看看啊，回家看吧，我讲的内容太多。以西结书28章关于推罗王的那段话，经文说魔鬼曾全然美丽，后来在他中间又查出不义，他曾是路西弗。撒旦的含义是反叛者，他背叛了上帝，贪图上帝的位置。许多假宗教会误导，让人以为自己就是上帝，许多异教立足于这一点，说人只要努力就能成神。其实呢，只是魔鬼的野心。我们又要谈到一个敏感话题了，查考龙是谁。启示录12章整章里描述米迦勒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谁是米迦勒呢？这个奥秘一定要仔细斟酌，请大家做好注意听，因为这儿要是理解错了就会迷路。米迦勒从未被称为天使，从没有，他被称为天使长。这与天使可不一样，天使一词源自安吉罗，意思是使者。天使长的意思是最伟大的、最高的使者。米迦勒这个名字意思是谁像上帝呢？看看米迦勒出现时的情形。但以理书12章1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米迦勒必站起来。然后经上说会有一段大艰难时期到来，伟大的君王为上帝的子民站起来，意思是代表他们，为他们辩护，那是耶稣的职分。 帖萨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中，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主和天使长的声音。犹大书一章九节讲到米迦勒来使摩西复活，复活在谁？谁又是生命呢？是耶稣。约书亚记五章有个故事，当使者上帝天军的将领作为万军之统帅出现在约书亚面前，五章十五节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正是摩西所听到的，耶和华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所以这位米迦勒天使长与耶稣有许多同样的特征。我同意圣经注释作者马太亨利说的，这还能是谁呢？除了道成肉身降世前的耶稣还会是谁？并不是说耶稣是一位天使，人们常会误解，这只是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表明自己身份的方式之一，就是天使的统帅，他是万王之王。如果说龙是魔鬼的预表符号，那米迦勒代表的就是良善的统帅，他是谁呢？就是耶稣，对吗？千万别卡住。您到奇妙真相网站有本书可以免费阅读，谁是天使长米迦勒？这里是这场善恶大征战的主角。继续，龙想要做什么？经上说他要吞吃男婴，启示录十二章四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魔鬼是通过国家与权势来运作的。以西结书谈到魔鬼时，表面上描述的是推罗王，实际讲的却是幕后的魔鬼。以赛亚书开头谈到巴比伦王，之后画风便转到了幕后操纵者魔鬼。希律王是罗马君王，魔鬼操纵他，试图杀死伯利恒所有的男婴，为把基督除灭在摇篮里。魔鬼要在基督还是柔弱婴儿时吞吃他，这可不是第一次了，是魔鬼鼓动埃及法老杀掉所有的男婴。由于他当时还不明白关于摩西的预言，又想阻止救主降临，他知道有位救主会来。同样也是魔鬼鼓动亚塔利亚王后杀掉所有大卫王的后代，企图阻止救主的来临。然而当然摩西被保守，约阿施也得救了。研究圣经时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你会发现经上有七个关于妇人生育的神迹，他们都曾经不孕不育，直到生了男孩，都是男孩，这些男婴都预表基督。简单介绍一下，撒拉不生育，直到九十岁时因神迹生了谁？以撒。以撒预表基督，不是吗？亚伯拉罕上山把儿子献为祭，以撒背着木头，正如耶稣背着十字架。利百加不生育，其实所有先祖的妻子，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的妻子都曾不育。雅各祷告，妻子就生了双胞胎。祷告时可要先想好求什么。雅各，抱歉，是以撒。以撒虔诚祷告，竟然生了一对双胞胎。雅各是弟弟，他也预表基督，他的众子成了以色列的十二先祖，他是十二先祖的父，就像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拉结也不生育，他是雅各的爱妻。雅各祷告，他就生了约瑟。约瑟也是基督的预表，他被哥哥们出卖成了奴隶，却仍原谅并救了他们。哈拿不生育，到撒母耳记了，他祷告得一男婴，那男婴后来成为士师、祭司和先知。耶稣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审判官。还有很多，马诺亚的夫人，她的名字没有记载，只能称她为参孙的母亲。她也曾不生育，天使报信她生了参孙， 参孙玉表耶稣，他拯救上帝的子民脱离敌手，在最后圣灵充满了他，张开双臂壮烈的死去，不是吗？正是耶稣所做的。还有那位不能生育的书念妇人，他的儿子在地里与父亲一同收割庄稼，就像耶稣在地里收割，他死了又复活，正像基督。最后一个奇妙降生的故事就是施洗约翰，都在圣经里，这些片段，这些预表，这些耶稣要来的影，都为帮助我们辨认他。这是耶稣的传道之功的不同层面，这几个人都因神迹而降生，魔鬼每次都会攻击。继续今天的主题吧，第五题，耶稣升天后，龙把愤怒发泄在谁的身上？启示录12章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新约中并没有魔鬼追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记载，但耶稣升天之后，魔鬼是否直接攻击他的心腹那位妇人呢？是的，大迫害随之而来，不仅针对犹太人，后来连罗马人也不放过。只要历史课上没打盹儿，肯定都听说过罗马的竞技场，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此惨遭杀害，有的被喂了狮子，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成为决斗士的牺牲品，有的被五马分尸。在敬拜罗马的假神与死亡之间，他们必须做出抉择。很多人因为选择忠于耶稣，坚守他的诫命而惨遭杀害。这就是魔鬼试图除掉教会的第一套方案，斩草除根。但是迫害越残酷，教会就越兴旺。往往是这样，鲜血是福音的种子。事实上，教会最伟大的奋兴总是发生在受迫害的时期，而教会在顺境时反而不如受压迫时更纯洁。就像上帝用烈火熬炼金子，除去里面的杂质，又像烙铁把教会的衣袍熨烫平整。于是魔鬼启动了第二套方案，如果斩尽杀绝的方法不能阻止教会壮大，到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基督教一直都是被严厉禁止的宗教。于是到了公元321年，君士坦丁说，基督徒都是和平主义者。尼禄以前说他们是食人族，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说基督徒是一群疯子。可显然他们是最好的公民，基督教到处传播，现在没处可以修地铁，因为他们在地下修了许多洞穴，几乎成了罗马的地下城，所有的基督徒都住在地下。君士坦丁这个精明的政客说，看哪，这是我国最勤劳的公民，从不与人为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自称基督徒纯属伪装，他说，我做了个梦，十字架要带领我去征服各国。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他对外宣称我要成为基督徒，但直到临死前才正式受洗。他下令命令自己的军队趟过台伯河，当这对拜各种假神的罗马异教徒穿着干衣服走进河里，湿着出来，就算受了洗成了被浸湿了的异教徒，国王宣布你们是基督徒了，士兵们根本不知道啥意思。魔鬼就通过这种折中之法实现了靠迫害达不到的目的。他通过这套最阴险的计划向教会发泄自己的怒火，这套方案仍在进行中。从外围摧毁教会没有生效，第一套计划失败了，执行第二套，以退为进，把病毒植入教会内部。就像计算机病毒那样，妥协的教义和没有悔改的人以及异教的教导与习俗被带进了教会，即使并未改变信仰，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基督徒，十字架也不用再背着了。他们说，别背了，还是带着吧，那不一样吗？这类的赝品风俗就进入了教会，基督教成了国教，被国人接纳，而且逐渐的，教会的妥协之风日益猖獗。其实，到了公元538年，凯撒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一度渐趋衰败， 当然，现在通过政教联合，罗马又开始强盛起来。查士丁尼，东罗马皇帝，在538年把首都搬到了君士坦丁堡，就是以君士坦丁命名的。他其实把政权交给了教会，军队为教会服务，那是公元538年，教会也就成了政治机构，历史课上一定讲过那个时期教会的情形。教会只是事业机构，而不是宗教团体，它是政治实体，最终成了政府。政教此时完全联姻为一体。下过国际象棋吗？我在这上面浪费了不少时间，约翰和我下过几次。我们是在一个基督徒合唱团认识的，坐大巴时一块下棋。国王和皇后旁边的那个棋子是什么？象，就是主教，他们成了政客顾问。教会一旦卷入政治，某种程度上就失去了属灵的意义。我没说基督徒不能投票，别误会。第六题，为了不受龙的迫害，上帝把富人，就是教会，带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想遵循圣经，不愿与教会中的异教信仰同流合污的人，就不得不转入地下了。那时的法律禁止基督徒读圣经，这令人难以置信。一旦教会成为政权之后，就要剥夺人们读经的权利。他们说一般人太愚昧，根本读不懂，只有神父可以读圣经，神父读了再告诉你圣经是什么。就是这样，我可以出示很多历史文献资料，证明有人被处死只因为拥有圣经。他们说不能让人随意阅读圣经，否则经文会被曲解误传，圣经都被锁在修道院里了。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第11章说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注意看数字，使他被养活1260天，共有1260天。这个数字在重要预言中反复出现，但以理书中可以看到，启示录中也出现过好几次，还有以利亚逃避皇后耶洗别时，妇人在经文中预表什么？指教会，耶洗别是堕落的教会，这个女人心如蛇蝎，谁会说她漂亮的像耶洗别？没人这么说吧，没人给女儿起这个名字，但会管小狗叫耶洗别，就像没人给儿子起名叫尼禄，只会叫小狗，绝不会叫自己的儿子尼禄，因为他们恶名远扬。耶洗别追杀先知3年半，就是1260天，他不断追杀，以利亚不得不逃到旷野依靠上帝的供养。是这样吗？神奇的供养。如果了解旧约，您就会开始明白新约。当时的教会不得不转入地下，但上帝保守着他，他们拥有圣经，并要把它传下去。经上说那两个见证人，启示录11章，要穿着毛衣，就是说他们在做工，但却处在饱经迫害的悲哀中。毛衣就像装土豆的袋子，把上帝的话放在装土豆的袋子里，总会有一些光散射出来，但并非畅通无阻。在那段可怕的中古黑暗时期，从公元538年直到1798年，那是教会最艰难的日子。教会逃亡到旷野，但上帝喂养了他。基督受洗后有没有去旷野？有没有受到魔鬼的逼迫？虽非逃亡，但的确去了旷野，而且战胜试探后，天使给了他食物，就是喂养。以色列儿女也去了旷野，上帝为他们预备食物。重任当前，上帝常在旷野预备子民。在旷野，上帝预备了以利亚；在旷野，阿拉伯半岛，上帝预备保罗，为他大传圣功。连我都在山洞住了一段时间，上帝在旷野预备他的子民，所以正是在逼迫之下，教会反而更加茁壮成长，尽管在当时也有许多明显的妥协。第七题，基督的心腹现在在哪儿？如何找到上帝真正的教会？我写过一本书，如何在教会中活下去，记得其中有这样的片段。人们选择教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选择教会？想知道人们选择教会的主要原因吗？我来列几条。因为我们家人一直去那儿。 许多人去某个教会就是按从小养成的习惯。爷爷奶奶相信，我也信，父母接受，我也接受，还有人选择去某教会是因为离家近。你去的是什么教会？不知道，反正离我家不远。吃惊吗？啊，教堂挺漂亮，就在我们邻街，什么派别以前从没听说过，但离我家近，反正是个教会。许多人并不知道教会教导的是什么。有人选择某个教会因为那儿的音乐挺棒的。你去那儿干啥？那儿的音乐一流，我参加了合唱团。啊，他们信什么？不太清楚，但音乐没得说。哇哦，这是事实。音乐居然是标准，我就是喜欢音乐。还有人是因为某个牧师有魅力，大家来咱们这个教会就是这原因吧，对吧，德怀特牧师？或长得帅，吃惊嘛？别人问为什么去那个教会啊，那个牧师真酷。人们去我的教堂肯定不是因为这个。还有奇怪的呢，有人选教会是看教堂的建筑。哇，我要去那儿看那教堂多漂亮，彩色玻璃，现代化的设计，舒适的长椅，很适合我打瞌睡。相信吗？这些的确是有人选择教会的原因。我听说有位来自俄国的移民刚刚看过幻灯，他在俄国出生，移民到美国，想融入这里的社会。他问朋友，你们早餐吃什么？朋友说燕麦片。于是他去市场说，我要买燕麦片。他被带到一个长长的通道，就像登机长廊，两边是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燕麦片。他一下子懵了，我选哪种？为适应各样人群，有专为孩子设计的儿童燕麦，里面有漫画和小奖品；有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健康型燕麦；有专为白领设计的燕麦，即冲即饮，有些燕麦需要煮；有加糖的，有纯天然无糖的，口感像锯末，什么样的燕麦都有，咱们这儿的超市也有，对吗？我很高兴再待一周就走了。我讲到哪儿了？我想想，对了，魔鬼向人们推销信仰，就像这些燕麦制造商一样，客户想要什么，我会按需定产。但选择教会唯一正确的原因应该是什么？怎么选燕麦？要读。我不看包装的颜色，也不看里面的小赠品，或特惠装，或者封面上有哪个明星。我走过货架会先看里面含什么成分。第一个成分是糖，放下继续找。许多人选择教堂基于外观设计或其他无关紧要的细节，那么教会有漂亮的教堂就错了吗？当然不是，悦目的建筑物我也羡慕。这有什么错呢？我们也在考虑建新堂，吸引人的音乐赞美不好吗？难道你宁愿教会的音乐不怎么样，大家唱歌就像动物园开饭的声音吗？牧师有魅力，让人听到不犯困不好吗？教会有个很好的儿童班不好吗？这些我们都想要，还有和父母去同一个教堂也不错呀，离教堂很近等等，这些考虑因素都没什么问题，但都不应该成为选择教会的最直接原因。选择教会的正确原因是什么？是教会的基本教义。谁不想去爱心洋溢的教会？唯有基本教义才是选择教会的唯一准则。他们宣讲的教导是否是基督和他的话语？那才是选择教会的理由。如果你找的教会，他的基本教义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那就是他的教会。他们可能在改建了的汉堡店聚会，也许不太会唱歌，或者偶尔会生气。教堂的长椅也不是很舒服，但那是上帝的教会。不要被魔鬼的销售计划蒙蔽，用错误的标准选择教会。 今天的世界，上帝仍有他自己的教会吗？若有，如何找到？大家都知道吗？就在耶稣复临之前，世人会分裂为两大阵营，每个人都必选其一，或拜兽和兽像，或者得上帝的印记，成为他的羊。我现在要正式声明，我相信在许多不同教派中都有上帝的子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是第七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我曾在好几个不同教派的教会里敬拜，那些教会也有会到天国的敬虔的人。加入现在这个教会，是因为有些地方老是说，如果不加入我们教会，肯定要灭亡。当听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说，我们相信大部分基督的真正跟随者，现在仍在其他的教派。我惊叹，赞美主。当然，这并非说任何人信什么都行，真理是唯一的。这意味着基督复临之前，两大阵营分裂的时候，人们最终会因为圣经真理而同心协力，绝非因盒子里的礼品。如何辨别真教会？需要知道吗？特别是在末时，处处都是陷阱。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必须根据训诲与法度，就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和耶稣的见证及律法和先知。第七问，启示录十二章，上帝称末时代的教会为愚民或愚树。愚树是什么？愚树就是剩下的、余下的、存留的、剩余的幸存者。谁去商店买过零布头？男士，就像我有时会去买边角木料，做个小柜子或柜台面，不需要多大，短木就够了，就是边角料。女士们也买过碎布料吧？可以铺一小块地毯，就用剩布头。当然，买来的剩余边角料与原来的主料品质完全相同，只是剩下来的一部分。上帝的教会一直受魔鬼攻击，但他仍留有一群子民。查一查历史上，上帝总会保留一些余数。洪水之后，上帝有一小群渔民。洪水之前，赛特的后裔，上帝的儿子们，当他们看见人的女子该隐的女儿，就开始与他们结合。上帝的子民与该隐的后代通婚之后，就失去了独有的特性，进而心中所思所想尽是罪恶。于是洪水灭世，除了余数挪亚一家。到了巴别塔时期，人又开始妥协了。上帝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救了一个渔民亚伯拉罕，后来又从埃及救出一些渔民。许多人死于旷野，但仍有一个余数进入了应许之地。选民再次悖逆，上帝又救出一个余数。被掳巴比伦，主又从那里带回一个余数。所有听过耶稣讲道的人中，五旬节的阁楼里只剩下120人。上帝从未间断拯救他的余数。经上说，在末世会有一班渔民将回归圣经。第八题，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中，耶稣还提供了哪两个标准检验末时的渔民教会？这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龙，启示录十二章最后一节，龙向妇人发怒去征战，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儿女英文原是种子或是后裔，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这里有两个特征标记，守上帝诫命和拥有耶稣的见证。这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表明律法与先知、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见证。以赛亚书八章十六节，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律法与先知训诲代表上帝的话，所以识别上帝在末时心腹的标准之一是是否遵守上帝的话。而且更重要的，一定要先搞清楚上帝的末时教会将要信守诫命，包括十诫吗？您怎么认为？好多教会都只是在某些时候守十诫之中的某些诫命。 生命记五章二十九节中，上帝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上帝在寻找怎样的人，即使狱中的囚犯也都在某些时候遵守了某些法律，不是吗？我就进过监狱。上帝在寻找完全始终如一的持守诫命的人。但以理被投进狮子坑时，大流士王对他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上帝需要完全如一侍奉他的人，就是顺从全部十诫。很奇怪，人们在说，刀格牧师，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以下，而是在恩典以下了，怎么解释？就是不用守十条诫命了，那只是旧约，真那样吗？我相信人不在律法之下，但不被律法定罪就可以随意违法吗？我想问问，人是否可以破坏十诫？当然不行。那上帝希望人遵循他还是违背他？从精神上还是应该遵守吧。我说好，那是什么意思？要是思想上守了法，当然也就会守明文律法。注意，精神层面和明文的律法都有不可奸淫。精神律法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人怎么可能思想不犯罪，而身体却犯了罪？你怎能说，哦不，我根本没想，只是做了而已？说不通吧，对不对？又有人说，明文律法说不可杀人，而耶稣说对弟兄无故生气，思想上来说就是谋杀。人若按思想律法守此诫命，不对任何人生气，那就可以杀人，只要杀人的时候不动生气的念头就行。有许多不同的教义说人不必完全遵守十条诫命。朋友们，这可不是十条建议，也不是十个劝告或十个好主意。上帝把他们写在石板上，并亲口宣告，这是上帝的十条诫命。注意一点，什么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是否需要救主来救人离罪？魔鬼不想让人了解耶稣。人若不认识罪，就不知道需要救主。若无律法，罪由何来呢？保罗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再清楚不过了。上帝在末时的教会仍要讲这个问题和解决方法，就是耶稣。按照律法我们都犯了罪，但一定要讲清律法，就是十诫，而上帝会救我们脱离罪。阿们。有的车上贴着，基督徒并非完人，只是被赦免了，绝不仅仅是赦免。我曾偷过东西，难道我偷了东西后对警察说，先生，我是个基督徒，人无完人吗？这是什么见证？上帝要救世人脱离悖逆的选择。阿们。重造新人，让我们度新生，可现在很少有人讲律法了，不是吗？我会收听或收看不同教派的广播电视节目，你也听吗，德怀特牧师？里面有些好内容，但是往往很少听到关于十条诫命的教导。为什么？一讲诫命，人就嫌太消极，让人不痛快。律法主义，我们要想想，顺从是不是律法主义？上帝是不是希望我们顺从？是，当然是。渔民教会的特征之一是守上帝诫命。耶稣怎么讲？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阿们。守诫命不是为得救，而是因为得救了，因为爱他。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想再听个奇妙的故事吗？大家要不想听，我可就不讲了。这里的观众好安静啊。回到十九世纪初，在新兴监狱有个造假犯，请看屏幕，上面是主导文，是刻在一个大头针的针头上被放大后的主导文。这个犯人叫埃尔士林，在新兴监狱服刑，伪造文件罪。25年后他死了，人们在他的上衣口袋发现了7个大头针。当卫兵打算把这些与其他东西一起扔掉时，注意到6个针是银的，但第7个是金的。针头上 好像有字，用放大镜一看，那是什么？他善于造假，是个行家。人们放大后发现他竟把全部主导文刻在针头上了，恐怕花了好几年。然而顺从主的关键是请他把律法刻在我们心里，就是新的约，不是吗？这件事挺有趣，所以和大家分享。第九题，关于上帝的愚民教会，预言提供了其他特征吗？是的，还有几个特征。中古黑暗时期，从公元538年到1798年。1798年发生了什么？在那个时期，公元538年，查士丁尼宣布罗马的主教是各教会的领袖，又选出一个教会领袖，后来被称为教皇。然后教皇一直统治着教会，直到1798年。听说过拿破仑吧？他攻入罗马，其实是他的将军攻入了罗马，囚禁了教皇，也就打破了教皇对上帝愚民的压迫，上帝的子民终于可以重见天日。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饱受迫害，因为想拥有圣经，因为想按良心的感动决意跟随主，就在1798年。第一个特征就是愚民教会从旷野中出来，并且成长壮大。在1798年之后，在那个时期，哪个国家正在崛起？清教徒来到我们的这块土地寻找宗教自由。第二，是愚民教会所传讲的真理会与使徒所传讲的完全相同，余数与原来的本体相同，基督再来时，这个教会将与他当年离开世界时一样，被圣灵充满，传讲真理。阿们，要复兴当年赐给圣徒们的信仰。第三，愚民教会将传讲全部十条诫命，并阐明这是上帝的旨意。第四，愚民教会不仅守上帝的诫命，还要有耶稣的见证。启示录19章10节，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要传讲律法与先知的训诲，教会还要有圣灵的恩赐，包括预言之灵。第五，这是个世界性的运动，有许多地方社区教会也有上帝的祝福，他们为社区所做的事工也不错，只是各不相同。是种社区教会，他们所传讲的信仰大多直接与牧师的影响相关，这种教会并不是世界性的运动。上帝赐给古代以色列人真理的启示，他们是他的子民吗？有多少人相信在旧约以色列人是蒙上帝所召的子民？他们有不足，也并不完美，但上帝把真理交托给他们，上帝在末时也把真理交给他的子民，并且是全球范围的组织。下面这些信息是从三天使广播网下载的，现在我说话会传到哪儿？这是三天使卫星广播节目通向全球的覆盖图。惊讶吗？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接收到这个节目，不仅在三天使，希望卫星频道也正在全球直播。在荷兰的朋友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活方式电视网也在播，我在此向那里的朋友们致意。南美洲也在上传，这是正在向全世界传播的信息。下一张地图是我在世界各地办过讲座地方的地图。奇妙真相，有12位传道人在全球传福音，包括我。这是全球性的运动正在传向世界。第十题，知道了耶稣提供给我们的愚民教会的特征后，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又会有什么结果？上帝要我们去哪里？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9节应许，寻找就寻见。现在人们常常迷惑，耶稣要我去哪儿？去哪个教会？去教会聚会很重要吗？成为基督的心腹很重要吗？我认为这个决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第十一题，符合这些条件的教会有多少？在末时代这很重要吗？以弗所书4章5节，一起读。一主，一信，一喜。我说过，末时会有许多真基督徒来自很多不同的教会。 但一定要明白，并非所有的江河都流归入海，千万慎重选择教会，否则会上当的。所以耶稣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一刻到来时，要站在正确的位置，并不是说无论在哪个教会都没关系，大家都会去天堂。吉姆·琼斯就这么说，他曾是某个独立教会的牧师。你怎么办？要看基本的教义，要读盒子上的成分表，朋友们，阿们。要看他们教什么。第十二题，当耶稣的一般子民跟从他爱的呼召从巴比伦城出来，耶稣要他们干什么？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耶稣告诉我们，在末后会有许多不同的教派，许多不同的羊群，但他复临前夕会有多少？一个，要合成一群。耶稣说，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魔鬼已使教会四分五裂，上帝要我们以他的道合一，所以要传扬这些信息，让上帝的子民再次在圣经和真理上合一。第十三题，如何加入这个教会，这个合一的教会？经上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一个人决志信主，受洗后就是加入了。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现在可是现场直播，时间已经到了。相信圣灵会在今晚感动您，帮您理解这重要的一刻。挪亚时代，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基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时代有多少种逃命的方法呢？只有方舟。在末时，上帝会以圣灵充满他的民，他们会在爱中合一，信仰中合一，教育中合一，融为一体。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但他们确信自己信仰的根基是基督，他的道和他的教导。您信仰的立场是什么？您是按哪一条标准选择的教会呢？是最重要的那条吗？教堂建得好，其他条件也不错，但教义是建在圣经基础之上的吗？我们应该持定这一点，为此祷告吧。请约翰唱一首大家熟悉的赞美诗，然后我们做结束祷告。
The church has one foundation, 'tis Jesus Christ the Lord. She is his new creation by water and the word. From heaven he came and sought her to bride. With his own blood he bought her, and for her life he died.
耶稣在地上的挚爱，就是他为之抛洒了自己宝血的他的子民。他爱他的教会。你是其中的一员吗，朋友们？愿意加入吗？这是你的渴望吗？一同祷告吧，请上帝引领我们，以圣经为标准，去寻找那建立在磐石上的教会。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耶稣通过圣经引导我们。他也会引导他的教会穿过旷野，到达应许之地。主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圣经地图为指南，不偏行己路。您应许我们，寻找就必寻见。愿这里的每一位都依照圣经上的话去寻求，按耶稣教导的标准去寻找教会，引领我们进入您的国，您的家。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